大家讲的呢内容是关于地球生命可能是诞生在地球出现之前嘛。我发现呢，在网络上每一次出现关于文明的起源、人类的起源，或者是生命的起源这样的一些新闻或者话题的时候呢，很多的网友，不管他是不是文明起源的爱好者，他都会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他从回复里面可以看得出，他们对自己的见解都是觉得是比较相信的。但是呢，对其他人的一些发表的看法呢，他们一般来说呢是处于一个排斥的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新闻呢，他讲的是在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呢，他们呢一直在研究一些锆石晶体。那他们分析了大概10万多块，长度小1毫米，你们自己大家可以脑袋里面想象一下，长度小一毫米可以追溯到太古代和明古代的锆石晶体。太古代呢是从40亿年前开始的，那明古代是从大概是在太古代之前的那段时间。在一块明古代的晶体当中呢，科学家呢发现了石墨的微小颗粒。那他们可以肯定，这个石墨呢是在明古代的话，就大约是在41亿年前形成的时候呢，被包裹进锆石的晶体。经过他们的分析，他们发现呢，这个石墨当中呢有2个碳的同位素，而这是具有有机物起源的碳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他们说之前呢，最终呢也曾经发现过，在锆石当中发现过潜在的有机碳，但是那些发现的碳最终被证明只是在研究锆石制备方法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加工品。但是他们最新发现的刚才所说的那两个石墨颗粒呢是41亿年前形成的。所以呢他们认为下一步他们要做的就是讨论同位素特征能不能作为生命出现的证据。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生命出现于明古代这样一个地球刚刚诞生的这个时期。那这个新闻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结论，只是说他们发现了个具有这个同位素特征的碳同位素碳12。那他们其他的一些结论呢都还需要去讨论去论证。但是这个新闻呢，很多的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呢，其实这才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在你看到其他的一些爱好者，或者说他不是爱好者，但是他对生命的起源他有自己的看法，不管这个看法是，当然我们不知道对错，不管这个看法是你觉得还挺有意思，或者你觉得很可笑，或者你觉得他是很无知，但是这更加说明了关于文明起源、生命的起源是一个没有一个固定的大众化的一个结论的这么样一个课题。那我可以把一些网友的那些回复呢，我觉得可以把它叙述一下，我可以把它的意思呢描述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其他的那些，凡是发表回复的，肯定他是有一点兴趣的，那其他的那些对生命起源有兴趣的，他们是怎么看的？那第一个网友是说，他说多次发表过看法了，地球根本不可能是生命形成的地方，如果当下科学他就是这么写的。我呢把它原汁原味的读出来，因为很多人我发现他们在回复的时候呢不太注意这个语句的一个连贯，或者说语句的一个正确性，所以说呢经常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一些句子。他说如果当下科学地球年龄正确的话，就别说生物进化到非生物这十分搞笑的假设，就进化论、生命退化论、微生物到高级生物的发展过程，地球时间区区几十亿年根本不够微生物演化成现在这一状态。那我呢是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微生物进化演化到人类这样目前的一个高级生命状态呢，几十亿年是不够的。那下面第二个网友就回复他说，你到底在说了些什么？因为他呢我不知道他们在发表这个评论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话能解释的清楚一点，可能是故意的想弄的就是模棱两可，可能是这样一个意思。第一个发表回复的他就回答这个，他说我是说进化论里早期假设生命从地球上进化到我们现在这个局面是错误的，因为从概率上来说根本不可能。他的这个补充回复呢其实让人更加弄不明白他说什么，这也是一个本事，因为你说的话永远让人家不明白，这到底确实也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呢在质疑他的那个网友就回复说，你经过计算吗？模型里需要考虑到1生命的复制及繁殖能力，2生命的碱基对数量，3生命的繁殖周期，4生物所在环境的辐射量及每次繁殖时单个碱基对突变的概率，你是算出来的还是一拍屁股拍出来的？在发现 DNA 分子结构之前，薛定谔就已经能够根据地球所受的宇宙射线的辐射强度以及每一代生物的基因突变数量来估算出生物的遗传密码的数目了， 人家靠计算的，你呢？刚才我怎么读了这几个评论？这个评论，毫无疑问，他是复制了什么地方不知道从哪里百度来的一段文字，那他也没并没有自己的思想放进去，所以呢，前面的这几个呢，读了这两个人的几个评论，我觉得刚才有点我没有选择啊，他们没有发表出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个新闻其实是说科学家发现了两个微小的碳颗粒，他们怀疑生命是在明古代就出现了。这很简单的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他们的回复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深奥，我没看懂。一个网友说，他们的这两个网友的我可以再念一段，这是第一个网友说，他说无自主意识下的进化比任何一种变化的概率都是无穷小，而且还是许多无穷小的累积，何况是阶级性级别的变化，而要引起阶段级别的变化，则意味着地球环境也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才能实现。然后，但环境巨变却又会带来物种大灭绝。这又将生物数量完全缩减，所以说这就数学上都根本难以成立。这完全就是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两个人呢在互相的在争论。第二个网友他继续说，他说进化论很简单，生物体的繁殖能力非常强大，众多后代中大部分是不能适应环境的，只有少数适应环境的后代能够存活。进化就是生物适应环境的过程，环境变化，生物体的后代中能够保留下来的基因也就不同。我好困，你好自为之。啊，这个人总算困了。其实我看了他们两个人的前两段，我就觉得已经很疲劳了，因为在你看一段，他不是自己讲出来的，而且是复制过来的，而且还听不大懂，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挺讨厌的事情。我再看看他们这个网友说他困了，但他后来他又发了一段，他说如果一个有生命的星球所受到的宇宙射线强度比地球大10倍，我可以确定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遗传分子比地球上的遗传分子小得多。如果这个星球受到的宇宙射线强度只有地球的一半，我可以确定该星球生物体的遗传分子会比地球生物的遗传分子复杂得多。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自己写出来的这些看不懂的文字呢，还是从哪里复制来的？我觉得他们可能比科学家描述的一些东西还要复杂。其实科学家呢，他可能做实验的各方面，他们考虑的很复杂，但是在他们描述他们的实验结论的时候呢，其实为了说清楚，其实都是描述的就很容易懂。但是这些网友呢，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己写的，他们发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说不出来是什么意思的一些评论。我觉得大家可以也可以听一听，这样的话以后我们自己呢在发表看法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会尽可能的去发一些其他人看得懂的内容出来。这个网友呢，他说他困，但他又接着发了。他说，怀疑别人的理论总是十分的简单，但是提出自己的理论却异常的困难。一楼的，他说，好吧，你说进化论是错的，那么地球上生命是怎么来的？请你说出自己的理论。如果你的理论依据确实多于进化论，那我就相信你。他们俩呢，把自己就当成了是，可以判断进化论是对错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好像现在在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还没有办法说出一个依据来。这个说明进化论是错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让这个一楼呢拿出理论，而且需要拿出一些理论的依据。他好像是发的来劲了，他又发了一些我觉得内容很多的，也有可能是复制的这样一些文字。他说，辐射还是射线会改变基因 DNA 没错，但是不是每次改变后受改变的物体能变成同样的种类？这里面充满不确定性，被改变后。这个生物如何繁衍生息？大千世界这么多物种，为何雌性、雄性它们的结构体都差不多，而体型行为不一样呢？如果生命是通过三叶虫啥的缓慢进化而来，请问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人类的起源，比人类骨骼早一点点的进化物种呢？恐龙的化石都有，为什么没有人类上一级的化石呢？我觉得在地球上寻找物种起源，或者说寻找人类的起源，根本是错误的方向。要睡觉的网友说，还是没有看到你的理论，以及你理论的支持证据和推断。就只看到了你质疑别人理论的观点，这完全就是一个比所有人都高的这么一个角度来对一个爱好者，发出了比最顶尖的科学家要求还高的这么一个标准，是其实是这两个人翻来覆去的，在不断的在你来我往的这么一个评论，他是自己写了一段，这一段呢我可以念一下，这是应该是。说要睡觉的那个质疑的那个网友发的，他说：“我不是不赞同你质疑的观点，你的观点说的很有道理，而且科学也需要质疑的精神。问题在于，你可以质疑进化论，但是你自己如果没有更成熟的理论，不管你再怎么质疑，也无法取代 进化论这个目前最有可能性的理论，他也说了更成熟的理论。其实，在进化论没有确定性的依据证明它之前，进化论和其他的理论呢，我个人觉得是一样的。这个是我说的啊。他接着说，就像十三楼说的，在没有出现更正确的理论之前，我们就只能接受目前最有可能性的理论。可能有都很多人不理解，我打个比方，牛顿的经典力学，其实这个力学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只适应低速的情况，所以在适应高速的更正确的相对论出现之前，牛顿力学就是最合适的。事实上，这个力学也解决了很多普遍问题。他用牛顿力学来做个例子呢，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进化论它和物理学上的这样一个牛顿定律来做比较呢，其实并不是很恰当，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最后呢，最后一句就是第一个网友说，他说我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区区几十亿年，微生物在无引导情况下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他说，如果说不懂中文，请用谷歌翻译，四十哺乳动物的历史可能有1亿年，而冷血动物更长。你认为就这时间尺度，区区31年足够吗？这些网友他们在发表这个评论的时候呢，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和可能科学家之间的一个区别。他们呢没有一个清晰的，不要说论文，就说他们并没有很清晰的把自己的想法呢把它描述出来，而是只言片语的，大家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大家呢又在互相之间进行着一个辩论。你说如果说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甚至于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辩论，让其他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滑稽，同时呢也会觉得很郁闷，因为确实浪费了看的时间。所以呢，本来呢我是觉得有很多的回复呢应该是有可看性的，但是没想到一笔糊涂糊涂的一些糊里糊涂的，根本就弄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科学家他在发现了41亿年之前的碳的同位素之后呢，他会联想到生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我个人认为其实并不准确。我不要说这是什么碳12或者怎么样，我就说那个时候就算你发现了一个最原始的微生物在那个锆石晶体里面，我就想说那个时候就算有了这么一个原始的微生物，在科学家眼里面这肯定是绝对的一个生命体。但是这样的一个原始的生物，没有经过一个外力的一个催化，我用催化这个词可能也不恰当，但是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个词。如果不经过外界的一个神秘的，或者说是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一个智慧来进行一个催化的话，它能变成人吗？或者甚至于说，我不要说人，我说就说是一只鸡，它能变成一只鸡吗？或者说那个蛋，它能变成那一只鸡蛋吗？更不要说科学家，我想就是请教，在研究的科学家研究了这么多年，能回答这个问题吗？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所以科学其实是很严谨也很复杂。但是大家听到我刚才的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啊，其实我们所想的、所提到的问题是多么的简单，就是那几个字，我们从哪里来？或者说这个，反正就是那几个，我一下子忘了，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始终在人类有了思想之后，或者说人类有了自己的文明之后呢，始终没有办法回答。单单用进化论，我相信连科学家自己都不一定相信进化论能回答这些问题。进化论它能回答一个鸡是怎么变成，是怎么会生下鸡蛋的，这个蛋又怎么会变，就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演化过程，仅仅用它的一个进化论，研究了10年不到的一个进化论，就能完全解释得清楚吗？我相信不可能。